好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官媒新华网在年前的30号报道，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和各部门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做好他们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工作，包括同住子女的财产申报等14项。有分析称，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18年前已经出台，应该成为名副其实的反腐利器。那么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关键所在，官员公示财产计划的重点内容有哪些，他是否在中国的土地上能够扎根和开枝散叶呢？他将如何得以付诸实施呢？这样的阳光法案是否意味着中共可以从此涂上防腐剂？今天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进行讨论，
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曹思源先生和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先生，继续欢迎两位。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各位拨打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宪政学者陈永苗先生，中共他在这个报道这个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啊，要他们公布个人所谓个人有关信息的同时，也指出这个制度已经实行18年了，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要进行加强。您怎么看待目前这一制度能不能实施下去？
他说实施18年的，他确实是有的，因为他是属于这个财产登记是向上级登记的，就是说它还是属于组织体系，党组织体系里面控制下级的一种方式，但是它不是向社会公开的，所以可以说所有的这一些所谓的这一些财产公司的改革都一定都是它加强党建的一种活动吧，所有的改革都是加强它的党的领导，所以我觉得它不就是说不会往这个社会公开这个方向走。例如说去年公门徐志云他们一直提财产公开，然后还上街去了，结果就被抓了。我觉得就是本质想这个以想这个官员的财产公开这个问题，它是可以党内公开的，可以公开党内上它可以控制，可以向上申报，但是绝对不会向社会公开的。我觉得它不会让公民跟社会进行对它进行监督的。
嗯哼，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同样在北京的曹思源先生，那么实际上呢，讲到这个公布有关个人事项的，它的这个关键所在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说公布官员的个人财产，那么这个规定里面有哪些重点内容，请您讲一下好不好？
好的，这个公布事项最主要是他们的子女和家属这个收入工作情况，这是一个内容。它的特点呢，就是不公开，它只向上去报告。由于拿我们那个以前习惯的讲啊，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不公布给老百姓，于是呢没有横向的监督，因此效率很低，效果很差，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好的，谈到这个官员公布财产呢，最近我们在微博上啊看到央视的主持人白岩松说的一段话，他是这么谈论官员公布财产的。他说官员公示个人及家庭财产，这是人民对执政者最低的要求，也是官员对人民最基本的坦诚。这个坎儿，执政者必须过，否则你说什么，人民也不会信。什么这个教育，那个亲民，在百姓眼里都是闹剧，可笑，都是蒙骗百姓。那么，陈永苗先生，您怎么看白岩松先生说的这段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它对这个体制性的问题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像中共这种体制，它不是，它是你批评它，它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你表扬它，它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所以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就是它的体制，它不是一个个体的人，要是一个具体的人去比较完了批评他，尤其是你的亲戚朋友、你的上司、你去同学，你去表扬他、去批评他，对他是有用的。但是他是个钢铁机器，你表扬他，他也对他来说也是一阵风；你批评他，他也是一阵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除非你是有就比较强的广场革命或者社会运动，他可能会被迫的有一些松动。但是我倒觉得就是说，在中国你即使有了广场运动、有社会运动，他还是会开枪镇压的，他不会顺应你的形式去公开采访啊，或者接受你的批评。
好，谢谢。
即使是他其实他党内是有批评的，例如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有批评，但是他批评一定是在他的党组织控制化
好的
之内。
好的，
所以没有。
是，谢谢陈永苗先生。那么曹翠元先生，我们知道呢，在中国一些地区，比如新疆的阿勒泰地区，就实行了所谓的官员财产的申报。但是呢，他们有很多这个申报财产的官员说啊，他们自己只不过是按照要求在形式上填一填，或者请秘书代填，甚至有人说呀，这个上级监督太远，中层同级监督呢太软，下层监督太难。现在这个制度呢，有些地方有，但是很难实施，而且很难真实的查明他们真正的个人财产，包括家庭财产。您怎么看待这个现目前的财产申报制度？
好的，我认为呢，像新疆的个别地区，率先走一步，虽然效果不太理想，但是还是值得肯定的。毕竟他们先走了一步嘛。这个公布财产呢，从道理上说呀，我们过去总讲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反对的人呢总有很多小道理，但是忘了大道理。大道理是什么呢？在我看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二条。宪法的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一切权利当然包括了解这些公仆的财产情况，这个权利当然也是要的，这本来就是人民的权利。结果人民群众要求公布官员财产，居然被抓起来了，恐怕不妥当。现在中组部提出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我看第一步要通知公安部门把人给放了。这个抓人，而且抓那个要求公布财产的人，这本身就错了，是违宪的，应该先放了。所以你不放人，这边抓人，那边还叫人家去公示财产，不是自相矛盾，不是真假难辨嘛。所以呢，要把它做好做扎实，就要相信群众，相信人民，要承认宪法第二条，要承认主权在民。
嗯哼，好的。
官员必须公布财产，否则你有100个嘴也不能说清楚你清白还是不清白。
嗯，很好，曹先生。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有非常好的宪法根据，就是第二条，所有的权利都属于人民群众。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们正在讨论官员是应该怎么样的公示自己的财产。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电话。首先一位呢是天津的钱先生。钱先生你好。
喂，你好。
你好，请讲。
哦，听得到吗？是这样，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现在中国问题呢，就是不透明、不公开，再有呢，想办谁就办谁，没有真正的落实到真正的什么法律上，再有呢，只是出了大问题了，去暴露，去看一看，去治一治，也是表面的，也进行不到底，真很多东西。可能找一个替罪羊就解决了，可能吧。还有你都是表面的，或者说老百姓反映了啊，去给老百姓看一下，不反映就过去了。再有呢，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没有真正的，他也不敢去，他也知道什么问题，但是他也 不敢去解决。
嗯，
在最后呢，就是制度上本身有问题。刚才很多专家都说了，制度上很多问题，只是看到一些，怎么说呢，表面的问题。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执政领导人很多想一想，中国有句话嘛，叫“子不教，父之过”，是吧？就是这样。那么这么多问题，首先想想自己作为这个大的家长，有没有真正先做先做到，好吧？那先这样。
好，谢谢天津的钱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你好，
嗯哼，您在线上。
我就说，这个财产公司化，我觉得很难实行的，因为他们这怎么像我就打个比方，像我们这边，你看有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国土所的所长嘛，他就是贪污腐化嘛，他就是把他全部财产转移他弟弟身上去，你怎么能查得出来呢？是吧？我就这样讲。
好的，谢谢。接下来一位是江苏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任何形式的变革啊，都是在那个压力逼迫之下的，然后一步他微小的，他被迫的让步啊，然后那个就是一些变革的形式。基本上呢，就是我们就是属于下被奴役者了，我们可以增加他的成本嘛，然后或者我们就是呢，就我们就是脱离这种就是被奴役的状态，就摆脱这种供给的状态嘛，我们可以移民了，或者就是跟他对抗了，或者自我毁灭了，如此的。其实呢，国内上就是共产党呢，不断的外在的就是用暴力抢劫和镇压群体，镇压就是群体性事件或者抗暴潮，他不停的买凶杀人或者买凶抢劫，还跟内在的就是共产党他出于利益，出于那个卑鄙的，就是那个灵魂的，然后去为了维护他抢劫的就是特权利益，用情报了，用些技术就是网络监控技术手段，他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这种犯罪，就封杀各方面的，就是我们的各方面的权利了，这样子。然后就实际上中国就完全就是个监狱，他共产党他完全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抢劫，他逆天，他就是在高难度的去压锁山，这就正说明共产党他其实是很愚蠢和不堪一击的，他的成本他的好多方面成本他根本都是完全不可持续的，他共产党他本来就是愚蠢暴力血腥的，他必须他去限制其他人智力的发展。毛泽东他以前他搞屠杀什么之类，就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控制，所以他要把其他高能力的人都给扼杀掉，他就是为了维持抢劫，因为他其实那国内啊其实一直就是战争状态，共产党一直发动对人民的抢劫作战。
好的，谢谢江苏的陈先生，您说的意思我们都听清楚了。现在我想请问一下曹思源先生，刚才就是好几位听众啊都谈到，听众观众都谈到，你怎么样监督这个财产申报？比如讲，在美国，民众只要上这个国家税务局的这种网站，就可以查到任何人的他的个人财产申报的情况，他过去年的收入，他的固定资产，其他的收入有多少？宇宙呢，在我们上节目以前还专门做了一个研究，这是谁的？
就是大家可能感到非常吃惊，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在去年，也就是2012年，他全家人的，主要是他跟他夫人两个人的收入情况、进账情况以及他们的支出情况，最后呢是他们的这个报税的情况。那么大家看不清，
总共有多少页？
总共呢，这个是有38页之多。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简单的讲一下，讲到他们两个人的作为联邦雇员。他的收入呢是394,000多块钱，那么他作为个人，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小生意，小生意的收入呢是258,000多美元，那么最后呢还有就是说减除他们自己的一些投资的损失以及自己要扣除的这个税，就是说他有个人自雇业者他的这个退休账户的这个钱，剩下来呢他的调整之后的毛收入是608,611美元。
那么曹先生，刚才我们已经谈到，在美国你可以去查任何人他的财产的情况，在中国 单靠光源自己来报自己的财产，没有相应的税收这种稽查制度，老百姓或者媒体没有办法接触官员的个人财产的情况以及其他所谓个人相关事宜的资料，您认为这是能够进行的下去吗？腐败也是一样，腐败现在腐败这么盛行，你光靠中纪委，光靠有关的官员去调查，你是根本查不过来的。怎么样像您所说的实现这种公开化？
啊，这个关键的是制度，这个制度本身要公开化，而且呢我们过去没有公开化，现在要逐步的扩大这个公开化。这个公开化里面呢，首先要让我们的公仆啊，我们这些当官的解放思想，不要认为老百姓都是坏人呐、啊。我知道我的秘密，他就会捣乱了，没几个人捣乱。你收了多少钱，工资多少，其他收了多少，你都公布出来，你就一清二楚，没有包袱。然后你交多少税也公布出来，这个只有公开化，只有公布出来，只有每个公民都能够查阅，那么才不会出乱子，否则代价很大，就是要走弯路。因此我认为呢，中国要学习这个外国的优良的制度，
好，
是可以做到的。
好的，
外国的不好的制度我们不要学，
嗯，
但是好制度，比如官员的收支纳税公开化，这就是值得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习、
好，
也是可以学到的。
好，
谢
谢曹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么最后我想问一下陈永苗先生，因为刚才我们有几位观众朋友提出一些看法，其中有一位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说他说这个权力呢它是无限的大，就是说如果没有监督和限制的话，那么只有在受到压力之下呢，这个政府才会让出一些权力。那么您作为一个民间人士，那么您代表的这个是倡导民间人士这么一个团体，就你们怎么样想怎么就是有什么途径能够给政府施加压力，让他让出更多的权力呢？40秒。
我们现在的倾向是，我们已经不倒逼这个中共了，我们对他的改革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期待，我们认为改革已死。我们现在倒是想倒逼的是中华民国，我们想逼的是马英九，就是说我们倒是想在马英九那边做一点文章，例如说要个护照啊，然后这个或者是要求他的这个扩大这一个恢复我们的这个民国国籍啊，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倾向，已经对中共本身的改革和不改革已经不抱有任何兴趣了。
嗯哼，好的，陈永苗先生，谢谢您。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讨论就只能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曹思源先生和北京的宪政学者陈永苗先生。不过呢，观众朋友，请您不要离开，稍后呢我们有走进美国栏目，将向您介绍能治百病的美国温泉浴，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